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的信息我们讲了罗德的日子，今天我们要接着讲罗德的妻子。罗德的日子和罗德的妻子都在讲季节转换的故事。好比说现在的天气是十一月份，十一月份好像天气的变化是最大的，这个礼拜中由最冷到四十度以下的，也有像现在这个温度已经在八十度以上了。在一个礼拜里面，你会看到温差有时候会四五十度相差这么高低，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的保暖，不能警醒的话，我们的身体可能就会受损。好比说一个转换的时候，我也曾经讲说，好比我们在开车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或者下高速公路的时候，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中用最快的速度，要么以最快的速度进入高速 highway， 要么就是减速下到 local。 如果我们不是抓住这一点的话，我们有时候就会被后面的车子所追撞，就会受损。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其实在属灵的季节的转换过程中其实也是一样的。耶稣在讲到他再来的时候，就是以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为例，告诉我们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会这样。上一堂的信息我们来讲说是罗德的日子，我讲到属灵季节的转换时，神出的牌就不再一样了。神恩典的操作因着这样的转换就会变成公义的操作。在恩典的时代，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的阳光给好人也给歹人，但是当神公义的操作中，神的阳光就不再给歹人，神的雨露也不再降给不义的人，神的教会的门也会对那些不幸的人关闭。今天我们就来讲罗德的妻子。我们先来看新旧约两段的圣经，请大家先翻到创世纪十九章，我们要从十二节读到二十六节。我们先来看创世纪十九章十二节，要读到二十六节。我们看了看在创世纪中上帝怎么来讲说罗德的日子的。创世纪十九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呢？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或作将要娶他儿女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但罗德迟疑不决，两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看哪，这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以存活。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个城叫索尔，就是小的意思。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罗德的妻子在往后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好，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新约，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要从二十六节读到三十六节。 我们第二处的应用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要从26节读到36节。我们仍然用起因的方式，我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我们来看一看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又好像挪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你们要回想挪德的妻子，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上一堂的信息，我在讲罗德的日子时，大家还记得一个数字，我叫大家讲到一个字，要大家记得的就是一个快字。在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要快，没有信主的，我们要快快信主；信了主的，我们要快快爱主，多多爱主。要不然，当神恩典的操作变为公义操作的时候，一切可能就太晚了。不信的要受主的审判，信主的也要向主来交账。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罗德，我觉得那一天我自己的状况好像罗德一样。那时候两个礼拜啊，整个的20天的时间啊，在外面宣教啊，开会，加上时差来到这边的整个状况，我觉得非常的累，讲话的时候声音都嘶哑，好像里面没有底气。那个时候我在讲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像罗德一样，要跑都跑不快。其实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如果我们平时缺少那个锻炼，里面没有一个警醒，真的难处来的时候，我们缺少那个属灵的肌肉，我们可能会像罗德一样跑不快，只能跑到旁边的一个小城索尔里躲藏。今天我要借着罗德的妻子，我想请弟兄姐妹在这个信息里请记住一个恋字，这个恋字就是爱恋的恋，贪恋的恋，留恋的恋。耶稣要我们大家回想罗德的妻子，他是在提醒我们要警醒等候他的再来，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他说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你都不要下来拿，连器具都不要，就是你在你的下面你都不要下去，人在田里，你也不要急着赶回去了。不要像罗德的妻子在出逃的路上，因为舍不得那失去的，就永远成了永远定格的盐柱。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个属灵的加减法。刚才我们都读了圣经，神当初问罗德，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你的女婿，无论是你的儿女，还是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要告诉他们神要毁灭这个地方，你要带领他们出去。这是一个恩典的加法。我们先来看加法，神恩典都是加法的。他没有讲到他的妻子，但是夫妻两个是不是一起的吗？所以一上来就是两个人，罗德加你的妻子两个，再加两个什么女婿，再加两个什么女儿，那个时候是6个人，对不对？然后再加什么城中一切属你的，凡是愿意听从知道神要毁灭这个地方，愿意跟你走的，全部都可以被带出去。但是事实上如何呢？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个成人，乃愿人人得救。可惜的是在大难临头，城中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赎回罗德，也没有一个愿意相信罗德讲的话是一个真的。即使他的女婿，他的亲人也一样在觉得，你罗德啊，老爸，你好像在开一个国际玩笑吧，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事，那你就你走吧。于是我们就看到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就开始做减法了。原来罗德的家是6个人，先减去两个是谁啊？女婿。因为他把上帝的话语当作戏言，觉得是在演戏，于是就6减2等于多少？4。 OK， 然后在走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人因为留恋那失去的那个东西，于是就定格在那里，又减去了多少？减去了一，等于多少？等于三。本来是六个，本来是六个，还差很多，结果减到最后就减成了三个了。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最后他来的时候，似乎这个世界只剩下一半了。他对门徒说，就在当那一夜啊，两个人在床上的都可能会取去一个，撇下了一个；两个人都在推磨的都可能取去一个，也撇下了一个；两个人在田里的都可能是取去了一个，又撇下了一个。在耶稣再来的日子，那些把他的话当作戏言的人，把上帝的话只当作耳边风的人都毁灭了，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也一样被留弃在了地上。我读到了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中，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在希伯来书六章四节，我们今天会翻几节圣经，在希伯来书的六章四节、五节和六节，我们来看一看。上帝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甚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上帝说了这些人，但是他们终究不能选择耶稣，还是会被撇弃，因为若是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再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神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了，我们已经明白，也蒙了神的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由圣灵又有份。但是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仍不选择耶稣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一次说，上帝啊，你再一次为我上十字架吧。罗德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经有幸与亚伯拉罕同行，一路出了乌尔，一路过来，他也蒙过神的光照，他尝过天恩，他与圣灵有份，他得到过上帝很多的福分，他甚至也蒙神的恩典逃离了所多玛，但是在最后却在神的恩典中坠落了。圣经中曾有三次讲到人会在恩典中坠落。今天我在这里不讨论一次得救或者永远得救的神学命题，我宁愿把罗德的妻子算为是挂名的基督徒。今天我只提醒大家，人在恩典中是很容易放松的，人在恩典中也是有可能坠落的。我首先想到了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因为不信上帝的大能而死在旷野中的一代以色列的百姓，我也想到那些踏进迦南的以色列百姓，最后不能分别为圣，结果在流奶与蜜的地方他们受穷被掳，他们国破家亡，他们被神管教击打。在圣经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先知的呼唤，也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许多的哀嚎和眼泪。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都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我们现在就来回想一下罗德的妻子，天使们在领他逃出索多玛之后，明明的告诫罗德的妻子，告诉罗德的一家，逃命吧，不可再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立，要往山上跑，免得你们被剿灭。但是罗德的妻子在奔跑的路上还是忍不住往后看。我们不禁想问，罗德的妻子他回头究竟想看什么呢？圣经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罗德的故事中多少的看到罗德的妻子心中留恋的可能是什么。这个悲剧是从一片土地开始的，那是约旦河的平原，那个地是滋润的，人是富裕的。对背井离乡一路走来的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家人来说，这块地是具有吸引力的。亚伯拉罕因为不愿意看到他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在放牧时常常为了那块滋润的土地而相争，所以他就对罗德说，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是兄弟。罗德啊，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的眼下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呢我就向右，你向右呢我就向左。所以亚伯拉罕呢是让罗德他的侄儿先挑边，谁知呢罗德因为心里贪爱， 就不领情分，就先选了滋润的整个约旦河全平原，这样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就因此离开了他。圣经这么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就是那个逃掉的小城，直到那个地方全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就如同耶和华的院子，就好像当年的伊甸园一样，也像埃及一样。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和亚伯拉罕从此就分离了。亚伯兰呢住在了迦南地，罗德呢住在了平原的城邑，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直到索多玛。上帝这么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的面前罪恶极大。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方面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保守，神让他继续前行往南，住到了迦南地；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罗德的一家深深的被约旦河的平原上的索多玛的城市的文明所吸引。罗德虽然所知道索多玛人的罪恶极大，但却仍然将自己的帐幕往那边挪移，故意玩火，结果容自己的一家人进入一个非常厉害的试探。圣经并没有说罗德的妻子在逃离索多玛的路上回头到底看什么。也许我们今天来说，罗德的妻子回顾看一眼的东西可能是不值一钱的，所以我们看来可能是不值一钱的破烂，除了考古学上的价值以外。同样的问题我在想说，今天我们或许在耶稣来提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不会来回头看的，但是这些回头看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我们可能是一堆垃圾也说不准。但是我们可以思想，如果我们把罗德的妻子放在今天，他回头要看什么呢？我们想说他可能舍不得的是他新建的帐幕，他刚刚挪移到那边的帐幕。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似乎也在想问，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在背题的时候，我会回头看我的house吗？这也是我所喜欢的。现在今天在 Google Earth 上，如果我找地址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好像马上自己从天上一下可以降到地上，那个感觉是蛮强烈的。如果你现在要寻找一个地方，你在 Google Earth 上搜寻的话，你很容易每一次都可以看到，在天空中就看到你家的后院。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当我们背题的时候，当你背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再回头这么看了，这只是一个提醒而已，我只是一个假说而已，其实不然。有人觉得像现在舍不得的可能不是他的好事，而是他的喜好。我认识一位牙医，在洛杉矶的时候，他说他就喜欢玩车子，他也是个德州人。他说我在洛杉矶十年的时候，一共买了28辆车子，包括最拉风的一个跑车。有人觉得他并不看重房子和车子，他只看重银行里的存款数字，因为有了钱才能买 house， 有了钱才能买车子。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母亲和他女儿一段的对话，有一点经典。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女儿啊，你现在找老公了，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找一个有钱一点的，你可别像我找你爸这样的，年轻的时候没钱，到了现在仍然没钱。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段对话。这样看来，钱财和富裕不仅是对罗德的妻子有拉扯，今天对我们一样有拉扯。在我们背题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心中心疼银行里的存款还没有背题而被定格在半道上呢？或许有年轻人他并没想的那么多，当今他最喜欢的只是那一个整天把玩的款式最新的 iPhone。我这样讲说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似乎都有自己在地上所喜欢的和留恋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正在夺去你我爱主的心呢？要知道罗德回头是因为罗德的妻子的回头是因为他平日生命中太过留恋地上的东西，而不是他一时的疏忽，而不是他脖子不经意的转动。最近有一首老歌 在我的心里在享受。这首老歌的名字是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歌词中有这样的话说，他说主耶稣，不要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他这句话意思说，主啊，你不要让我在想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你不在，我心里快乐的时候，任何的时候说，如果你不在。我们有没有在地上的留恋？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小的经历。那年头我们正好在西雅图那里有半年的安息日。那一次宁子姐妹来到那边的团契有侍奉，所以那天呢，我就家里就请她吃饭。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做厨的，所以我就为她做了一桌江浙的家常菜。那宁子是个南京人，哇，她吃得好高兴。想不到吃了以后，她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小刚，如果这个时候耶稣来的话，我会回头看。这是一首文学上夸张，他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作家。但是我在想说，罗德的妻子留恋地上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心态，却是我们所熟悉的。我记得在那半年的时间，有一次我们的团契带了一些年轻的学生来到了海边，我们大家可以在海滩上挖那些海产品。我从来没坐海边去检视过这些海产品，但是那一次我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因为我在挖着挖着一些贝类的时候，突然发觉有人挖到了象拔蚌。大家知道象拔蚌是一个非常名贵的一个海生产品。嘿，我觉得他们怎么挖起来的，我就于是挖，哎，挖觉得不对，这样挖乱挖一些是挖不到的。于是我慢慢的琢磨，当我在海滩上走的时候，当你的脚步走过去的时候，这个象拔蚌的鼻子是从下面穿上来的，他只要看到有威胁临到的时候，他会赶紧的缩下去。所以当他缩下去的时候，他鼻子就会喷出水柱来，这个水柱越喷得高越是粗，下面的象拔蚌就是越是大。好，看我马上明白了这个经验，我就开始不管所有的人，我就开始往着海边的深处就走过去了。于是拿了一个锹，我没有多久的时候，我就整整挖了整个一桶的象拔蚌，酱油桶一桶的象拔蚌。我越挖越高兴的时候，想不到这个时候我突然走进了那个原来的那个海边的码头，因为码头边是很肥的，然后那个海滩是很肥的，所以象拔蚌是很多又很大。就在这个时候，想不到那个旧码头的钢筋一下子就扎进了我的那个手臂上，血马上就喷出来。这个时候我听到一句话，不要玩疯了。我就知道这圣灵在对我说话。我这次安息的也是带领的学生们在这边，我们一起来传福音，一起在海边玩。但是我越玩越走越深，玩到最后就玩疯了。后来打了破伤风针花了200块钱挂了急诊，打了一针破伤风针。然后问题在这里，这个口子整整一个月都没有合口，每一天都有水流出来。哎呀，我不知道什么道理，怎么一个小小的伤口现在还有个疤在那边，整整一个月都没有收口。我知道我生命中有很多的破口在那里，神是一个提醒。从此以后这句话就一直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提醒，不要玩疯了。我们有时候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我们可能过于被缠累了，所以上帝就借着这句话给我里面有一个永远的提醒。所以我想到大卫吟唱在上帝面前有过一个诗句，他说，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于你以外。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你们要做一个聪明的选择，因为他来的日子当那日已经容不得我们有太多的考虑。他说，人在房上的戏谑在屋里的你就不要下来，人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家。我们要当机立断，撇下地上所有的，哪怕是地上最好吃的最好看的最好玩的，只认定什么是最宝贵的，什么才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千万不要让那些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成为我们届时迎接耶稣的拦阻。到那个时候，不是上帝不是耶稣不来挤我们，而是你我里面因为太过留恋地上的东西，不想就这么活生生的与死分离，所以主就不会勉强我们，只能把我们留在了地上。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讲的， 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讲了这句话以后呢，耶稣紧接着话是说，凡要想保全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如果你保全生命的，你就要舍弃那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凡上吊生命的，你愿意的，必要得到永远的生命。耶稣让我们里面有一个选择，耶稣告诉我们，罗德的妻子是因为没有看好天上的那永远的生命为宝贵，而在地上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最近我听到了一个遇到的故事，或许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他说有一群饥饿的老鼠，他们在寻找粮食吃，突然他们看到了一个米缸，米缸里全是大米，老鼠爱吃大米。有没有这首歌啊？好像老鼠爱大米，这当然是一个恋爱的歌。我只是想到，哎，这个老鼠吃爱大米，然后就吃，哇，高兴啊！外面都是饥荒，然后这里是存着一缸的大米在里面，拼命的吃吃吃吃吃，一直吃到缸底的时候，他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了？逃不出去了，太高了。所有的米都吃光了，吃到缸底的时候，他们才觉得已经是一个严重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再也走不了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讲的遇见耶稣是在现在，是在当下，不被那世上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夺去你我爱主的心。那不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的头不往下看，不是那个意思，乃是在当下，乃是在现在。所以那时候老哥这么说，他说我每一次如果梦想人生的羡慕，他说亲爱的主啊，我求你必须也在内。神没有让我们说我们不要那好吃的好看的好，这是神所创造的。但问题是，当我想着那个时候，亲爱的主，求你让我明白你也在那里。他说不要让我离开你去寻找那快乐，不让我凭着自己去单独做选择。只要这件事情耶稣不在里面，就不是我所选择的。神啊，如果这是你创造的美善，就让你让我看到你也在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耶稣这话不仅是对世人说的，也是对已经信主的人说的。罗德的妻子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他其实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把上帝的话语当作戏言，像他的女婿一样，他当真的了。是的，他当真的，他是跟着罗德一起出走的，他的脚步甚至已经被带离了，逃脱了索多玛，他甚至已经脱离了油黄渔火的毁灭。但是他正因为就是因为留恋神所毁灭的索多玛，就永远的定格在那里，在半道上成了岩柱。所以有人说罗德的妻子是因为太入戏了，以致应该出戏的时候出不来了。我们都知道入戏，我们还是会在演戏，每一天都是如此，但是在出戏的时候我们却出不来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在该出戏的时候出戏呢？我为这句话在默想的时候，我想到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有一段非常宝贵的话，而且是非常贴切的。他告诉我们怎么来出戏，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是7章29节到31节。保罗在那个时候在圣灵的感动下，已经将这个话语这个奥秘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逃离，怎么来出戏。哥林多前书7章29节，我们要读到31节。如果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就来解释什么叫做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呢？我们常常为什么东西哀哭呢？我们什么时候在哀哭呢？我们常常可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心爱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没有得着想要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心里就在哀哭了。好可惜啊，我们没有得着，好可惜啊，那个东西已经不在了。那快乐呢？正好相反， 心想事成的时候，我们好快乐，我们终于得着了什么东西了。在戏中，我们可以为已经失去的哀哭，我们也可以为得到的快乐。但是当我们出戏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为那失去的东西哀哭，也不要再为那没有得到的东西忧愁，因为这背后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我最近在想一个道理，大家想一想，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人看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情的背后呢，却有上帝的美意在那边。大家想一想，一个100岁才生的一个儿子，那个亚伯拉罕一定把自己的儿子1000倍的看过超过自己。上帝要下像以撒，是为了试验他的心，对上帝有没有信心。但是从人来看，其实上帝其实让亚伯拉罕免去一个厉害的试探。如果亚伯拉罕不把自己最心爱的挚爱的献给上帝的话，那个挚爱的心爱的就可能成为他的上帝，是不是？今天我们生个儿女，我们可能已经把他当做个皇帝了。我再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把你的孩子当做皇帝，有一天他会成为爬到你头上的上帝。神叫亚伯拉罕将100岁生的儿子来献给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让亚伯拉罕脱离一个非常厉害的试探。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因着信心丢弃了偶像，得到了却是永远的上帝。亚伯拉罕信心到了一个地步，连自己的爱子都可以向神舍去，他还有什么不愿意向神舍的呢？今天我们都知道耶稣骑着驴驹走进耶路撒冷的故事，那个驴驹耶稣说是主要用它，是单单为主所用的。当驴驹的主人听到说主要用它的时候，就没有二话，就让他的门徒把这个驴驹给牵走了。有一位老教授，他的爱子突然病故，年纪轻轻的，所以当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时候，你都知道那心里的那种苦痛，他常年没有办法释怀，只要想到自己的儿子就没有办法释怀，他也跟上帝过不去。那么乖巧的一个孩子，甚至说那么爱主的一个儿子，怎么会就早早的就走了呢？有一天牧师讲到小驴驹的故事，老教授心里突然释放，突然得到了安慰，他想到是说自己的儿子其实是主的小驴驹，是主要用他，是主要用他才把他接走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弟兄姐妹啊，这里说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或许说你所失去的正是所允许的，不是别的，乃是主要用它。在你生命中有一些东西你过不去，怎么就这么就走了，就这么给拿去了？或许上帝有一个极大的美意在背后，主要用它。如果想到主要用它，这是神所要用的小驴驹，盼望你的心里也能够释放。哀哭的就像不哀哭的，快乐的就像那不快乐的。还有什么叫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呢？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凡使用世界上东西的人，不应该被今世之物缠累，以致忘记了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短暂了，忘记了永恒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上除了上帝，所有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变幻不定的，你是抓不住的，也是存不住的。因此世上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就是会改变，就是会消失。但是一个上帝的儿女，一个信徒，若是把这些东西视为永久的价值，那么就是愚不可及。我在想说，保罗如果活在今天，我问弟兄姐妹，他会不会反对我们用 internet， 会不会反对我们用 iPhone， 会不会？不会。对，我想如果保罗活在今天，他不仅不会反对，也和我们一样在使用 internet， 使用 iPhone。 但是保罗绝对不会把手中的 iPhone 变成他心中的 iPhone。 现在这个字译得很好， iPhone， iPhone， 我们很多的东西都可能爱得发疯啊，爱得发疯，完蛋了。所以耶稣叫我们看淡这个世界，所以 iPad、iPhone 所有的都是大写的我，都是满足我里面的要求。 如果这个要求被你满足，那么你真的是发疯了，以致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警醒的心，以快乐的喜乐的期盼的心来等候主的再来。好，我最后讲说，那什么叫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呢？神不是祝福我们的家庭吗？让我彼此夫妻一同那个同心来爱主吗？彼此不是很好吗？什么叫要有妻子的要没有妻子的一样呢？最近举目向我约稿，约稿的主题是尾声教会，杂志的编辑给的提示是这样的，他说现代人认为自己有权独立生活，不受教会左右，当自己和教会的需要彼此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人把空余的时间都用在教会的服事上，却无暇整理自己的庭院，有人将自己的学习孩子的学习看得很重要，周日孩子要球赛学习就只好牺牲教会的时间，请问应该先顺服教会呢，还是先顺服家庭？这是这篇整个的一个主题文章的一个提示。我在想说这个问题其实也与我们今天的入戏和出戏有关。我首先强调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 part time 的基督徒。有一天我走到一个小组去，我因为没有认识他啊，哎，我说姐妹，我不认识你，我怎么称呼你？你信主了吗？他说我是个 part time 的基督徒，哇，把我进一条 part time 的，是有时候去教会，有时候不去教会，有时候承认耶稣，有时候基督徒从来不应该是这样的。你信了主就是 full time 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一个礼拜七天的，都是耶稣里的。你不是在教会里是基督徒啊，你在家里也是基督徒啊，你在职场上也是基督徒啊，都要荣耀上帝的名。这是首先是肯定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和教会确实是对立的，因为你只有两只手，一天也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你做了这件事就没有办法再去做那件事，所以非常清楚，魔鬼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大家想一想，当年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法老要怎么说？摩西说我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到旷野中去祭祀我们的神耶和华，法老说一条 OK， 他们太空了，今天他们烧砖的，明天叫所有的诸公告诉他们检讨，要他们自己检，只有24小时，烧了砖已经够多的时间，还要去检讨，怎么来得及？所以所有的人都抱怨，抱怨谁啊？抱怨摩西，你害苦我们了，我们不干了，什么到旷野中去祭祀，不干了。魔鬼都非常清楚，这对立的，只要加一点时间，你要侍奉神吗？他加一点时间，加一点小孩的一个课后的才艺教育，加给你一个高的职位，你可能就没有心再来到教会中，再没有心来委身于教会了。所以保罗会劝勉我们这等活在末后末世时代的基督徒，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保罗知道我们今天工作家庭侍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工作家庭侍奉，有人说是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过去三座大山是什么？是封建主义还是什么帝国主义还是什么资本主义吗？还是什么资本主义？三，现在三座大山是有新的解释，而是工作学习侍奉，哇，三座大山把我们给压死了。保罗知道这三座大山是否把你给压死了， OK， 工作家庭侍奉之间有挣扎，所以他提醒我们要为主的缘故，即使有婚姻家庭拖累，工作拖累的弟兄姐妹仍然要过军旅般的生活，军旅般的生活就好像没有妻子一样。耶稣不是说了吗？他来的时候，你在楼上的不要因为有家具还在楼下你去拿，在田里的不要赶到家里，那时间是紧迫的。这个问题不是说他来的那一刻，而且你每一天都是如此。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其实许多的时候我在想说，家庭生活教会侍奉会有时间上的冲突，会有精力上的拉扯，但是如果我们靠着圣灵，我们仍然可以游刃有余找到那个平衡点。弟兄姐妹，这是真的。95年我们双双就来到了洛杉矶，我就去读神学。96年的时候梅影就跟着，哎，他听到神的呼召要做我的帮助陪伴， OK， 他放下了自己的专业，好了，就一辈子就跟我，他也去读神学了。好，9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开拓教会了，想不到一开拓教会他又怀孕了。大家想一想啊， 我们两个人是全世界读神学，全世界在牧养一个开拓的教会，全世界在带一个孩子，三个全世界，不是把人给弄倒吗？但是很感谢主，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说，日子如何，怎么样，力量也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圣灵带领你，如果你看着那用笑脸来迎接你的耶稣，我告诉你，神仍然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候仍然可以游刃有余，找到那个平衡点。神就是这样的。保罗不忙吗？忙。门徒不忙吗？忙。但是你看他吗？仍然有喜乐，仍然有喜乐。所以属灵的事情，其实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是很讲究次序的。耶稣也知道有这个次序，所以他在呼召我们做门徒的时候，早就料到我们日后有三座大山的问题。他知道我们有教会的尾声和婚姻家庭上的拉扯，所以一上来他就把话说死了。他知道你，你不用讲，耶稣比你更属灵，他就讲好了。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神不是要我们不爱我们的父母，律法讲得清楚，你不孝敬父母，你咒骂父母，在旧约的律法中是要被石头砸死的。神知道我们背后那个祝福，神是借着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因着文化的原因，乃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敬畏，我们知道我们来孝敬我们的父母。神从来没有说我们不爱我们的妻子，也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个人连自己的亲属都不能爱的话，你还能爱别人吗？神都不相信。所以即使在教会中要承担圣职的时候，他就要看你能不能好好的持家。一个人连自己的家都不能持守的话，神怎么敢把一个教会来托付给你呢？神是非常看重家庭的。但是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这背后有一个次序，这个次序就是你能不能以他为大，把他当作主。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首先不用去问你的儿子，你首先应该问谁啊？问你的主耶稣，在这件事情上我该怎么做。只要你有这个心，情况就不再一样，你会找到那个侍奉点，而且你心里会得到神同在的那个平安。今天我们不要因为耶稣的话太过绝对而感到为难。人若愿意遵守那属灵的次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神其实要带给我们每日的生活，无论在工作生活事奉上的祝福，都将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求。我们只要想一想，如果我们能够在婚姻中能够敬畏神，那个时候我的儿子结婚的那前两年，常常他们会吵架，我也想过，他们会打个电话来，我在电话中为他们祷告，但是只告诉我的儿子，儿子啊，我只问你，你敬畏不敬畏神？如果你敬畏神，你真的爱主的话，我会告诉你，你的太太心里会踏实，你的太太心里会有很大的安全感。你在家里，你能不能以耶稣为大，能不能以神为大？如果今天你能够在家里能够以神为大的话，那么我会告诉你，等有一天当我们的孩子离开我们的时候，长大的时候，能够带着耶稣离开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做父母最大的安慰、安心和荣耀了。你不靠耶稣你走得下去吗？你的儿子即使有你十八般的本领比你还大，如果没有耶稣，同样也会更大的难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这个话语其实不是出于律法，乃是提醒我们这等活在末世的基督徒要快快的出息。因为保罗的那句话在哪里啊？他说时候减少了，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怎么样，很快就会过去了。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日子，这是耶稣在告诉我们，是指着他要再来的日子说的。保罗把这个日子讲到再来的时间上划分的非常的细小。我们有时候觉得神看千年如一日，是的，神是看千年如一日，所以保罗在回答我们的时候，讲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把它分成了日子来说。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说，十一节说，他说再者，再说，我再告诉你们，他说你们要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了。保罗觉得有些基督徒在睡觉，他说现在你要睡醒了，快快醒了，早晨已经到了，公鸡已经叫了，因为我们得救，他说现今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哇，保罗在想什么？ 初信的时候。如果你信主五年，保罗的话就告诉你说，不管怎么说，现今你要趁早醒来，因为主来的日子比你五年前刚信主的时候更近了，对不对？更近了。你信主一年吗？保罗说比你刚信主的那一年更近了。所以感谢主，我这次看到我们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在主日学里认真的听说啊启示录和圣经的末世论，不仅唱得很好，不仅是末世论，他把整个上帝的书约都讲说出来，这是个更完整的一个大的架构，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的神是不废乎自己，神的约今天还在对我们说话。我们今天缺少一些生命的见证，乃是没有相信这些约，以致我们不敢行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苍白，失去那个见证。所以我看到弟兄姐妹很认真的在听，很多的人感谢主。所以我在想说啊，上一趟信息我讲了一句话，我说没有圣经末世观的基督徒不是一个好基督徒。我这句话是套过来的，因为我在读神学的时候，老师曾经说一句话，不会做梦的传道人不是好传道人，这句话就成为我自己的一生的提醒。我盼望好像在末后的时代，神说的，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盼望我们里面常有梦，跟上帝的梦能够坐在一起。有一天你没有梦了，神的灵就离开你了，神的灵在你里面，让你能够看到神让你所看到的意象。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反过来说，一个没有圣经末世观的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好基督徒。神一直在告诉他来的日子就像挪亚的日子，就像罗德的日子，神一直在告诉我们，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新闻的照片，我很感动，日本海啸地震发生以后，我看到一张照片好可爱，小朋友坐在地上，他们背着救生包，日本的小朋友都戴着头盔，哇，在干嘛？训练。其实不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训练，所有的小朋友他们都是日常的常常在日本就是这样训练的。这是一个常识，我在想说日本是一个常常会有地震的一个国家，所以孩子们有个避灾的意识，从小就知道怎么来躲避灾害，怎么来出逃。所以我在想说，平日如果有演练的话，那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减少伤亡，这是一个常识。有人说我们的教会也应该常常要演习什么？演习背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要演习背题啊，以致耶稣在来的那个日子里，我们不因为有人因为无知因为顽梗因为贪恋而被撇下。教会要预习背题，今天我们所讲的耶稣要再来，我们要预习啊。所以那时候老哥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他说当每一次我想到那数天的福气，让我心切羡慕早日会见你，我再次所希望的只有你再来，我再次所快乐的只有你同在。他说我现在所希望的只有你再来，我这里所快乐的只有你的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话存记在我们心中，愿你当年对门徒所说的那些话，回想罗德的妻子的话，仍然警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警醒度日，能够知道主你随时都会来，我们要随时来向你交账，让我们记得一个快字。主啊，我们没有信主的，求主你恩待我们，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快快的信主。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让我们真是不再沉睡，能够快快的爱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永远记得你的话语绝非是戏言。我们也记得神啊，你在你的诸约中满有恩典。愿我们能够起来，愿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以致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也愿你亲爱的教会能够起来，不在沉睡中，能够起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成为我们所在的城市的祝福。求主你恩待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